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宅女小红。今天主题是投资热潮挡不住，但投资前你有先搞懂经济吗？那近期的投资热潮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那台股呢一路从万六万八站上了两万点，而且三月大家都有听说，就是大街小巷都在讨论00940还有00940之乱。投资呢对台湾人来说好像目前是人人都在关注的事情，只要你没有投资就没有跟上时代，大家心情应该都是这样吧。但是呢，投资真的是这么件容易的事吗？在投资之前呢，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在买什么？还有你只是跟风呢？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我的老朋友，也是在财经界打滚好几年的财经花美男，来跟大家聊聊我们为什么需要搞懂经济再投资。我们欢迎我的好朋友，知名专业的投资人大佛李奇展。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奇展。今天希望可以在国际市场当中告诉大家接下来的市场变化，还有如果觉得股市已经涨到高点了，有些什么地方可以投资？那希望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你少把我们节目当那种投资节目说一个那么长的开头这就是你坐在那种台子前然后投资，
我想说他话也太多了吧。
对啊，没错，什么意思啊？还有刚刚发生的呢，就是李奇展的好朋友王小姐，
哎，
因为工程师完全搞不懂投资，今天就没有约他来了。而且我们今天约你来是因为呢，你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李奇展教你搞懂经济再投资。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这本书是什么意思？
我应该要这么说啦，就是有时候投资或者是
刚地震很大，
有吗？
有
感觉，
嗯，
哎、欸、有，现在有，
嗯，
录音当中正在地震，
没错。那你
如果大家觉得我有点口急或者是讲话发抖，也是很合理的事情啊。
然后我们没在听，我们在感受地震。你说你继续。
好，那今天就算是有地震还是要告诉大家新书的内容。好，那当然如果说教你搞懂经济再投资，好像觉得是不是不搞懂就不能投资，其实也不是啊，就是每个人的投资的初衷不同啊。有些人投资只是为了好玩，他不是为了赚钱，那你就不需要了解任何事情。
谁会为了好玩？一定是想要赚钱、啊、
没有很多人是为了好玩啊，真的，我没有骗你，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在投资东西，他是觉得，投资好玩哦，例如说投资
比特币
之类的，对，然后或者是投资一些新兴商品、嗯，或者是大家都不了解的，那例如说什么之前有什么未上市的股票啊等等，他觉得，我投资这个呢，我好像就是掌握先机，然后投资一些有兴趣的产业，
嗯，
所以呢，有时候是为了好玩。那如果但大家如果钱多，然后又觉得好玩，那你就去投资吧，不用太担心。那因为毕竟并不是一定要非常了解你才能投资，但是如果你希望能够有长期稳定的报酬，那最好还是能够先了解整个市场的运作啊。因为就像是我们刚刚一开头不是讲吗，啊，这是有一些高股息的 ETF、那吸引了很多资金投资，
结果一上子就跌了。
对，那但是其实涨跌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啊、虽然大家买这些高股息 ETF 都是为了要赚钱、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够保证它一定会赚钱，所以呢，当中间的波动，如果你很了解这个商品，那你就不用担心。就像是你知道我投资了这个高股息 ETF 是希望能够有长期的获利，那希望长期领股息，那我希望透过10年后我的这个持股成本就叫为零成本，有没有？大家应该蛮、对蛮听过这类似的说法了，虽然可能性不太高了，但是大家投资前还是抱持这个想法去投资的。但我们的书里面其实就是希望告诉大家说，你如果不管你有没有投资经验，那如果你可以知道不管是台湾也好，不管是美国也好，不管是欧洲或日本也好，那他们的这个经济的前景，那你才知道说我到底钱放在哪边理论上会有这个长期的收益。例如说如果是投资在中国股市，那如果近几年可能表现都不太好，那可是如果你觉得那到底中国股市涨或跌在出现什么现象，那我看经济都很好啊，每年 GDP 都 5% 以上的成长率，为什么它会跌？那这个时候你看书里面就会告诉你了，就是中国、对中国股市跟 GDP 不一定有相关。那所以你今天如果是看着它 GDP 好，觉得经济好就要投资它，那难免就会 不能讲一定会亏钱啦，难免不一定有你的这个理想中的收益。但如果你搞懂了，你知道到底是怎么运行的，你知道台湾的经济到底好或不好，那你在投资的时候自然会比较有底气。所以呢，我们希望先让大家了解整个经济的运作的方向，那你再去投资，你才能够拿得久拿得稳，才能够不用担心说市场的一些波动。即使如果你投资的是很好的公司很好的商品，那你才能够长期投资。就像是台积电一样，台积电大家都好公司啊，但是台积电股价难道没跌过吗？一定有跌过。所以如果你知道，哎呀，它就是这个基本面有多好，那前景有多好，那你去长期投资才把它稳定。例如说从一两百块爆到五六百块七八百块，而不是买在七百之后开始下跌，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就是你了解市场了解经济的注意。
投资专家讲话都这么长吗？王汉姐，你有感受到？
我有感受到你刚刚想切入，但是就一闭嘴了。
通常我都会找一个机械缝插针，赶快插进去，因为你讲实在是太长了。我只是想说，你以前出的都是一些纯外汇书。
嗯，对，就是主要工具书、外汇书跟市场操作为主。
嗯，那王汉姐，你稍微翻了一下书，你觉得这本书难不难？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毫无基础的话，会觉得有一点难先看得懂。
那像你这种看我们录影看七年的人，
我觉得如果
超懂，
我也没有，我没有超懂，但是我凭良心说，我就是个菜篮族，你知道吗？
对，我们都是菜篮，
我们的投资方向其实就是菜篮族啊。但我是觉得这本书其实有一点像工具书啦，就是如果、
哦、是真的，
如果就像刚刚大佛讲，就是之前台积电比较低的时候，如果你不够懂这个东西的话，你可能就会慌。但他刚刚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先了解一些比较经济指标原理之类的，你可能大概知道那个股票的价值在哪里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因为它的价格的浮动去就是
抱不住。
对，
你是他是不是讲的也是很慌？
我也很慌，我只想告诉大家这本是一个不错工具书。
而且我们真的是纯粹菜篮族哦。我们礼拜四的节目之前，我们有一阵子很时兴问今天的专家说要买哪一支，然后我们现场全部都大买特买。
对
对，大佛，你看到这个现象，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完蛋了？
其实不会哦。有所谓的生活投资学，就是其实对于菜篮族，或者是关心经济，或者是对于家中的财务特别重视的投资人，他其实也可以用他看到的方向，例如说他观察到了哪个，最简单就是刚观察到哪个美妆大卖，像是其实这两年在法国那边当然最近有一些修正啦，那一些化妆品集团啦，一些时尚的，其实他们股价涨蛮多的。对，所以就是除了你对于你观察到的，那你有没有实际上拿去投资，跟你了不了解市场，那还有对于你觉得在台湾当然没有相关的可以去给你长期投资，但如果你了解国际市场，那你除了买衣服买化妆品以外，你投资他的公司有可能帮你赚到更多钱，那你又是他的股东，虽然他不太可能远远的记忆寄化妆品给你，但至少你以后买他的东西，你会觉得我是在帮我的公司创造业绩。
就像我姐夫因为很喜欢特斯拉这个车，所以他就买了很多特斯拉股票。
太好了，
是这样说吗？
可以这么说，
就是你觉得你很看好他，然后你又非常真心的喜爱他。
就真的跌的话 也只能说啊，我看走眼
了。而且他真的跌了，他也是爱他的。
对，没错，至少这份热爱不会结束。
就说啊，就这样算了，不然还能怎么样。可是你书里有提到说要看懂美国经济指标再来确定投资方向，为什么我们在台湾也要看美国经济指标吗？
好，因为其实因为主要书上说的投资方向是外币或者是国际市场的债券，那如果你今天在台湾的话，但投资台股了解台湾经济最重要，了解一下国外资讯有帮助，但不是真正最重要的。但如果你今天投资的是美元，那结果你说哎，美国经济要崩溃了，你说美元有可能 大幅走升吗？好像就不太容易，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当美国经济要崩溃了，反而美国的债券会大涨。
为什么？
因为呢，有可能像过去几次，不管是2020年的疫情爆发，或者是2007年的2008年的金融海啸，甚至是2000年初的达康泡沫，其实都是美国经济要糟了，然后就全世界跟着遭殃。那个时候反而会有资金去投资美国相关的商品，不管是美元也好，不管是美债也好。但如果反过来美国经济大好，那现在很多投资人喜欢例如说美元的高息定存，可能坊间都找得到可能 4% 5% 甚至更高的。那如果美国经济好，那利率还会很高，那你例如说你一年可以投资美国定美元定存，那就有 6% 的 利息，那你为什么要买什么高收益 高利的 ETF 高股息 ETF、嗯、因为它高股息要等它赚钱再决定要不要配给你，但是美元定存是一定会给你的。
欸，那你现在这个时机你鼓励大家去买美元定存吗？
嗯，我会这么说啊，如果今天你是属于投资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低的、嗯哦、就像是我们说的、例如说是退休族、哦、那或者是你不了解市场，你刚开始想要投资，我认为美元定存会是一个不错的商品、嗯、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股市中已经打滚了20年了，然后你今天、每天就希望我有 一年的投资报酬率有 20%30% 翻倍的，那你就不适合投资美元定存。
因为我觉得啊、我之前也是买了一些美元定存，可是我觉得你真的要那个钱有感，你要买超多超多超多，你只买一点点根本没有什么感觉啊。
嗯，对，但例如说他一年给你 5%6%， 那你本金只有10000块，那 5%6% 你没什么感觉。
对、啊、
那你可能买到100万你就会有感觉了。
可是不敢啊，谁有100万敢需要去买美元定存。
如果是属于长期投资人其实蛮多的，例如说你讲从去年的五六月到今年的假设现在好了、嗯、那你可能就赚到了这一年来可能 3%4% 的定存利息，那美元还有走升，所以你可能就两边都赚加起来我们随便算可能有 7-8%， 但是问题是中间冒的风险很低，所以它会是蛮多希望投这个资产波动率不要太高的投资人的、嗯的喜好。
哦，欸，那你刚刚讲到债券升息降息和债券息息相关，嗯，那我们节目呢其实很多人不了解什么是债券。
好，那债券有分很多种啊，有的是公司发的，有的是国家发的，像是你看嘛，台湾是不是如果每年要做什么建设啊，那是不是就举债、哦、那公司也会啊，公司如果要扩充产能他手上没钱就会跟银行借钱，嗯，对不对？那甚至是一般人你如果想买房子，那可能房子不要说太贵，说个3000万、嗯、那你手上只有300万，那剩下2700万不就是要跟银行借吗？
对，
那你跟银行借了之后是属于你欠银行的钱，但是银行它其实可以另外发相关的商品把这笔钱所有的债权把它卖出去，那它这也可以是一种债券，或者是所谓的信贷。
你的反应很像第一次听到你真的很糟糕。
哎、欸，你他以前没有讲这件事吧？
有啦，他绝对有，他节目7年主持那个节目7年他怎么可能没有讲过债券。
哎、欸，那你知道那个节目前15分钟我有多么的焦躁，所以他从大佛一出来我就脑袋就空了。
快让他把话讲完。
所以应该这么说啊，债券比较像是所谓的我们会把它列为固定收益商品，因为债券在发的时候像我们举例像刚不是一样有讲这所谓的高股息，嗯，不管是 ETF 也好不管是股票也好，那高股息虽然它是希望公司赚了钱之后配很多出来、嗯、对不对？可能是 5% 可能是 4% 不一定，可是有一个前提是公司要赚钱，那公司如果亏钱了它不能配给你，嗯，对。好，那可是债券就不一样了，债券是它发出来的时候它就例如说我要需要筹资100万、嗯、那呢我债券上面就是我分10年，那每年会给你 3% 的利息、哦、那这个利息是每年一定要给你的，不管
有点像房贷啊，
对，房贷是你付出去、嗯、债券是人家给你、嗯、那所以呢不管他公司赚钱赔钱他都要必须要付这笔利息、嗯、那所以只要你买的是一些好公司、哦、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台湾的好公司台积电啦、嗯、都是这样的好公司，那他发的公司债那你如果说利息是 3%4% 那你觉得、哦、如果你今天去买股票可能有价差、嗯、但是 也不知道有没有啊，谁知道股票会涨会跌、嗯、可是你要他发股息要他有赚钱，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晓得他到底会不会赚钱，你买公司的债券，那只要公司没倒他就一直发给你这个利息，所以你可以每年很确定你的现金流有多少。那对于投资人来说的好处是，如果今天他有点担心说例如说我赚了股息赚了股利然后赔了价差、嗯、那如果今天股价腰斩他每年配过 5% 我要10年才能够拿回来，对不对、嗯、可是如果今天是债券的话，你只要例如说他们我们讲短一点的就发个3年期的债券，那只要你熬过这3年 他就会把利息跟本金一起还给你，所以你觉得你不会，只要那公司没有倒债你就不会有损失。所以很多投资人会喜欢买这种高信评的债券，因为它可以帮助你保有稳定的收益，然后帮助你确定你的这个资产不会变少。因为对于像我们这种喜欢冲就是高投资报酬率的人来说，主要是因为我们资金规模可能没有很大，但如果你资金规模你身家是100亿200亿300亿 你不需要赚很多钱，你要的是把那笔钱留下来，那这样的资金就可以去买债券，把它化成每个月的固定现金流。
那接下来大伯你觉得美金的走势会怎么样？因为现在美金还蛮高的耶。
我觉得其实现在美元台币是震荡走强，但是理论上它不应该这么强，这是一个很不常发生的现象。
为什么会这么强？
好，为什么会这么强？因为这个央行总裁有说啊，台湾之所以台币弱美元强，是因为国际市场的美元太强了。那这听起来好像跟没说一样，但是其实这个就是原因之一。那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哈，另外还有就是因为台湾很多的外资，他们领了像前不是常现在很多月配啊、季配啊，那他们以前都是年配，以前如果是年配的话，通常啦，可能是在七八月。那领了股息之后会汇出，那但是如果现在是季配，就 每季配一次，那如果是月配就当然每个月配，所以他们一直拿到钱。那拿到钱呢，你今天如果你是海外投资人，那你当然我在台湾这边拿到钱呢，钱汇出去就好啦。所以呢会有资金从台湾往外流，所以这也会推贬台币，推升了美元。那第三个原因是那个台湾投资人很多，就像我们这一次的主轴就是买了很多的美国的债券，那美国债券它是用美元计价的，那你在台湾虽然我们用台币可以买，不是有什么美债的 ETF 吗？
对，
但最后他们还是换成美元去买那些美债，所以还是会有资金往外走，所以会有这个台湾的本土资金向外流的因素，那这些都是推动美元对台币走升的原因。
我前几天不是前几天，我昨天晚上在一个那个群组里头听到有人发问说有没有推荐的银楼，因为他要买结婚金饰。我从来不在群组里发言的，我就跳出来说，可是现在金价很贵耶，不如不要结婚，你赞成吗？我说不要结婚这件事。
我觉得呢，如果今天是有必要的话，你还是可以结婚，那不要生小孩就好了。
黄金跟结婚是正相关吗？
有啊，你不要，你现在想着金很贵，就不如不要结婚，
是正相关吗？大佛，
我没有做研究，但可以用租的，可以用租的。
你结婚的时候有买金饰吗？
有啊。
那后来你婚姻幸福吗？
幸福。
所以有金饰还是有必要的。没有，可是有人说黄金永远会涨，因为黄金不会再变多了。你赞成这个说法吗？
我不赞成。我这么说好了，任何说什么东西永远会一直上涨的呢，就是一个很奇怪的，
或是它永远不会跌。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些商品都是我们永远买不起的价格。
所以你觉得它还是会跌？
黄金还是会跌啊，永远都有涨有跌的啊，就是大家都一直看着现在眼前的上涨，忘了以前有下跌过啊。像是如果，但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啊，从1986年，
你说中国大妈在抢黄金的时候
啊，那个好像没那么久，或者1986到1999年那段时间呢，其实黄金的价格并没有很高，那甚至是2000年年初，其实那个时候之前的金价都还在低档，甚至是大概是每盎司200-300美元吧。那是到了2003-04之后才开始上涨，所以其实并不是永远不会涨的，你永远不会跌的，有可能它一跌就跌个10年。那中间难道中间一定有起伏啦？就像现在啊，黄金每盎司可能2300美元，那可不可以跌到1500？
很难吧。要花很久时间才会跌到那。
对，有可能要很久，但是如果你现在买了，那黄金又没利息。那如果跌到1500的话，你就糟糕了，你中间没办法透过利息把你的这个下跌的成本赚回来。那你可能一爆10年。那有些有，但是这种这应该说长期投资的工具有个好处啦，因为你如果跌你就会忘记它，然后反正你就不要理它，把它藏在柜子里。那可能过了30年之后，它从2300又回到3000，你就可以回头说我投资黄金赚钱了。
因为金价现在真的非常的贵啊，是不是？
金价确实贵啊，刚创历史新高怎么可能便宜呢？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个概念啊，它贵不代表它不会赚钱，这是两件事情。它贵它可以更贵，像是每盎司2000的时候就有人说，
可是结婚就是赔，
结婚就是赔。
你一定要引导到这里的，对不对？
结婚就是赔啊。王小姐，如果你结婚非得买 钻石和黄金你要选哪一个？
好难的问题哦。
黄金涨得比钻石多
哦。那如果大佛这样讲我就会买黄金。
可是黄金已经涨这么多了，当然要买没涨的、啊、这就是投资的理念差异。
才不是嘞，那它会再涨啊，就跟你买台积电买到，假设你买到800块它还是可能会涨到900块啊。
真的吗？我现在都想要逃掉了，因为我觉得大佛
因为你就是没搞懂经济。
因为李奇展教你搞懂经济带投资这本书太晚出了，让我没搞懂。那你觉得要钻石好还是黄金好？
如果我选的话一定黄金啊。
为什么？
钻石流动性很差
哦。
对，因为你钻石而且你有分等级，然后你买那个等级不一定会涨
哦。而且其实如果你要去银楼卖的话，钻石会比较被挑三拣四，黄金其实不会耶。
嗯，其实也不挑三拣四的问题啦，因为他们都有公定价格。
嗯，
只是呢你黄金你对他来说他也比较好变现。
嗯，
那你钻石一般银楼也不可能收啊。
而且钻石如果说你还去买那种卡地亚的钻石，那它的品牌费用就会加非常非常多在里面。
是的，没有
它的那个钻石本身并不值钱。
对，没有错。
然后如果你去点到，
哇，真的学到好多、哦、
我跟你讲，如果你去点到结婚金饰里头有说镶一些烂东西在里面，对不对？你去银楼他二话不说把那些烂东西都敲下来，然后开始蹭那个黄金、啊、他根本就不会多啰嗦你两句，他就马上收了。
所以我们奉劝现在要结婚的姐妹们去跟你的先生要一个黄金戒指。
没有，我奉劝大家不要结婚、
哦、原来是这样子。
我是其实是奉劝大家不要结婚。
还有另一个解法，去买玉、啊、其实玉也不错啊。因为
可是玉很难
很难戴在手上吗？
对啊，
玉很多人戴着玉啊，不然是啊，当然最近比较少了啦，可能那个玉的那个叫手上手环吗？
嗯，
那个应该不叫手环吧，那应该有
玉镯。
玉镯子对啊，那些东西有的啊，尤其是之前大概是2000年到2010年那段时间中国开始富有的时候，那时候玉那个价格上涨得很高。 但最近可能没有那么好啦。
玉如果乱买感觉很容易被骗。
那当然，
我还想说玉如果乱买感觉有一些东西附在上面。
有一些比较有一些脏东西，
太多了。你要拿到有脏东西的玉不是那么简单。
然后又再也摘不下来，
因为玉跟神话比较有关系，然后感觉这种东西会不会有附一些东西、哦、
而且还搞不好被某个前人含在嘴里。
对，我建议是不要买玉了。
玉镯子的话不太可能含在
玉镯子，大不会含。如果要买玉的商品的话，建议大家专家建议大家买镯子之类的，不要买坠子。
建议大家想一想。
建议大家想一想。哎，节目开始朝有趣的方向走了。
终于结束刚刚那个沉闷的话题。
对啊，没错，刚刚那个话题实在是太沉闷了，所以我们要问你一些废话。你还不是投资专家前是在干嘛的人啊？
不是投资专家前就是，
你不会一毕业就是投资专家吧？
你总是有做一些上班族的工作过。
有、啊、
在肯德基打工、
啊、不是，他在巧克力店。
哦，对、啊、对、啊、
但是我觉得那是蛮有趣的经历啊。你可以知道例如说百货公司的运作模式，然后一些国际品牌运作模式。
你真的是抱着这个心情去那边打工的吗？
我是欸。
还是因为巧克力店女生感觉很多。
巧克力店女生确实比较多了，但那并不是我去的主因。
嗯
嗯，对，因为毕竟那个巧克力店是国际品牌，然后就是其实
你要怎么讲这么废的事，还要用这么正经的口吻讲，超莫名其妙。
不是，你不去不知道、啊、其实卖巧克力蛮赚钱的。
哦，真的吗？
嗯，真的，
因为那一颗100多欸。
对啦，对啦，
那牌子巧克力超贵、啊、
而且他们敢给员工薪资蛮高的。我现在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那么高，以前蛮高的。如果是在柜里面的话算是至少前 10% 20% 吧。
哎、欸，那你为什么会当投资专家？
因为做投资更好赚。
你觉得学什么可以当投资专家？可是其实要专科毕业，至少要有一个
背景吗？
不
用吧，不
用
吧。
我觉得有分不一样的模式，
有学术派跟市场派之类的吗？
对对对，有点业界学界那种感觉。
哦，你们会看不起哪一派？
我们不会啊。
你为什么一定要问这么很难回答
的问题？
问题对，
能赚钱就是好，或者是你有一个好的研究也不错。因为你可能会想所谓的投资银行，他们你会觉得是业界，其实投资银行不一定是业界哦。有时候那种投资银行投信，他们有时候是学界出来的，那他们会用电脑或者是用公式去做投资，那不一定赚不到钱，他们只要赚得到钱就不错。那也有像是我们这种自己能够有操作能力的投资人，那这个可能你也不一定是大学相关科系或者是什么的，那但是你可以在市场赚到钱，那也很好啊。
那你什么时候，你怎么发现你自己对投资稍微有能力？
赚钱就是有能力。 没赚钱就是没能力。
比如说你20出头的时候，你就发现，哎，那可是我在股票上我也有赚到钱。
对啊，
我可能我也不会去当投资专家。
嗯，我觉得
因为你是菜篮族赚到钱了，你不是因为靠自己研究所以赚到钱了。
没有，可是你们不觉得教别人投资压力很大吗？
教别人投资压力不大啊，你
会被骂。如果你教错的话，
哦，我们这个说起来有点怪啊，我们教的内容基本上不会错啊。那有点像是这样子，就是你开了一个补习班，那有人考到好学校，有人考不好，那到底是人的问题还是补习班的问题？
嗯，因为你不是报名牌那一型。
对对，
对不对？如果
是在教理论跟一些操作的手法，
对，教的是技术。
那你有没有想过报名牌那一型一翻两瞪眼很可怕？
但是其实这个都这就是你投资人自己的责任，
因为我们心态健康啊，我们就会觉得啊，那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相信他是我自己的。
但我觉得相信名牌然后赔钱之后你要去怪那个人其实也没道理啊，因为他报了一个东西你可以自己去研究到底值不值得买啊。
如果有人报牌给你，然后斩钉截铁的告诉你一定会涨叫你买，然后就亏了， 那你是可以去质疑他的。但如果今天我们是例如说透过了分析告诉你好的观点，然后告诉你资料佐证你也认同，那就是自己下来决定。
这是要看这本书所以你才能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好的观点，然后别人分析我们也听不懂。
然后真的赔了我们其实也不会怪他。
真的赔了我们就想说啊，自己倒霉啦。
很棒的投资。
我们心态超健康。我们真的现在超健康啊。那如果你不当投资人你要做什么？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嗯，其实可能自己创业吧，但 我没有认真想过、欸。
他是天生的投资人啦。
哦，原来是这样子。
欸，那你当初为什么叫大佛？
这问题很复杂。以前我们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是上一个东森财经台然后的节目，然后主持人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联络的时候我的昵称是大佛，所以他在电视上就叫大佛，所以后来大家就叫大佛了。
那 他想了解是为什么有这个昵称，
为什么的昵称叫大佛。对啊，
之前我看一个漫画，这个漫画叫做欢迎光临英兰高校，所以里面的男主角跟第二男主角中间的对话就是因为第二男主角非常帮助第一男主角，然后呢所以第一男主角就说你真是我的大佛啊。
所以你是因为这本漫画所以跟大佛产生连结吗？真是很棒的冷知识。
我就说了很复杂吧，
超级不能明白。那而且大家应该不知道大佛有三个儿子。你没有隐瞒但你也不会特别讲。
对啊，
而且其中一个是双胞胎，所以他太太生两次，但是他
有
三个
儿子。
好衰，而且都是儿子耶。你有帮小孩投资吗？
有啊，像是我们的主轴美国公债就是我帮他们投资的一个主要商品。因为就是就像是我们投资很多是想要赚价差嘛，比如台积电从100块买到500块，500块买到800块，希望可以赚到一些价差。但是如果公债商品的话，它的重点会放在长期的收益。例如说因为刚好我们的投资标的可能是20年甚至更长的公债，那小孩子如果你现在3岁5岁你帮他投资了20年的公债，那就表示说他可能未来你可以掌握比较明确的现金流到他23岁25岁就20年后这段时间的现金流。那当然你就可以预先，但你如果你要认真一点甚至你可以去推算出那时候这些东西值多少钱，那他就会是他那个时候的不管创业基金也好不管是他要出国的游学的一笔钱。
嗯，突然间没有在听他讲话，突然间
你看 你放空吗？
对，我刚刚已经放空了耶。那就不要跟蔡兰族喊个话，为什么要先搞懂经济再投资呢？
啊，我们这样有一个说法，就是凭运气赚来的钱，总有一天会用运气把它亏掉了。
我好害怕。
对啊，干嘛要说这个话？
我突然心中一
战，你就在说我们两个、
啊。不，应该这么说啊，就是你要能够知道自己这笔钱是赚的。你很明确知道这笔钱是不是你自己赚来的，如果是的话那自然可以拿得久。那如果你什么都不懂刚好就有时候是运气，有时候是刚好时机来了然后赚了一笔钱，那你如果守不住存不住，那本来不管你赚到从哪边赚的钱都会不见了。
嗯，所以你觉得大家要培养出自己搞懂经济的能力
应该
不会乱掉，才不会跑掉。
搞懂投资商品本身的能力不一定要搞懂经济，对啊，那你要搞懂这个商品它为什么赚钱。但其实有时候是这样， 你投资像是什么高股息，那如果了解它的选股逻辑还有它为什么这些公司可以配给你这么多钱，那它能不能持续配下去，那你自然就会知道你该不该长期投资它。
所以这本书等于是让你搞懂全方位的经济，不是针对说什么股票啊就大家 ETF 之类都不是，是 全方位包括国际的，是这样吗？
是的。
哦，那大家记得要去买
这本好书哦。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单元叫做笔友青龙灯，我们要一起解决网友的问题。他说，此刻我非常需要买房派的意见。几年前男友买了江子翠的预售屋，好不容易年底即将交屋，他却很想换去细址住，想要换大一点的空间，而且他的公司在南港。但我看好板桥房价的涨幅，已经出现了三个地方了，江子翠细址南港板桥，
江子翠就是 板桥那一带吧，不是
江子翠就是板桥那一带，我地理观念有点薄弱，
是吗？大佛
是吗？江子翠是板桥吗？
江子翠是板桥啊，
因为他也没在听我们讲话，他报复我们不听他讲话。好，他看好板桥房价的涨幅，怎么都不可能涨出细址吧，而且没捷运要怎么活，我不会开车，况且我这辈子还没住过全新的房、欸、他一直觉得南港即将起飞，细址一定会跟着飞，我该用什么理由留在新北市政府所在地呢？感恩。他是一个不想坐火车通勤的人。哎，我觉得这又牵涉到一个、哦、因为他看好板桥房价的涨幅，代表板桥已经有涨幅了、啊、然后细址还没有，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觉得哪里比较有机会？
我不是房地产推，
你没有在听我讲话。
我有在听讲话，但我不是房地产推。
王浩姐，你觉得哪里有机会？
我真的也没研究，可是我直觉上觉得板桥还会再涨，
还是在板桥，因为你不懂细址。
我不懂细致，可是真的要讲的话，应该两个地方都有涨幅空间吧。
我觉得房地产只要不要太过于偏僻，然后它的结构完整的话，通常跌也不会跌到哪里去。
但是我是想说，她男友想要换房子的意思是说他看好细致会涨吗？还是他单纯只是想要换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房子？
因为 他在南港工作，然后呢他想换大一点的房子，所以他想要去细致，他又觉得南港即将要起飞，细致一定会跟着。
嗯，但他只是男友而已，他说大不了他如果不想要跟他一起搬去细致南港的话，
那你就换一个
男朋友。
他们一定论及婚嫁啦。哦，所以我们今天叫他说换男友吗？你不想坐火车的东西，你就换一个
对
象
啊，
换
一个开豪车，
因为那个房子也是男友买的
啊。对啊，
他想要换也是他家的事，不是吗？
我在猜他们论及婚嫁到一个地步了啦。
就是一定都会要一起就对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嗯，那我建议还是换
不要结婚。
然后记得要买的话要买黄金。
贯穿主轴建议不要结婚吗？
不是，建议还是可以结婚啦，但我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会继续买在板桥的房子。
你就叫那你要劝他不要啊？
劝谁不要？
劝男友不要啊，他要想劝男友留在板桥、啊、
我跟你讲这个很简单，如果你搬去细址住了，有可能细址房价涨，有可能不涨。涨、了如果还涨出板桥一样被骂，不涨一样被骂、那你在板桥不管涨不涨都不会被骂，
因为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
所以就不要换。
哦，
如果是男朋友就是这样。
可是他现在是他要怎么说服他男朋友？你要知道重点是他要怎么说服他。
不用说服，反正没有涨起来就是你们家赚钱，没涨起来你就造成在骂
他。他男友会接受这个说法吗？
对啊，他男朋友会接受这个说法吗？我觉得虚以委蛇的陪他去看房子，然后都说你不喜欢啊。
哦，你就说他类似假装要接纳他想要看新房的这个想法，
因为你不知道婚姻和感情有多难维系。你就是如果不开心就分手的那种人。可是我们不行，我们已婚人士、我们知道感情要靠经营，你还有时候你需要有一些演技的部分，所以你就陪他去看一看，然后说
觉得好像没有很喜欢。
对啊，
一直看了好几十件都看不到喜欢的，
一直挑三拣四，然后就一直网络搜寻那个建案，然后建案后面加个凶宅，
对对之类的，
然后反正一进去那个空间啊，不行，
我
晕
头
晕了，
我八字很轻。
对对对
对啊，我觉得应该有一些这样的动作，你不可以一开始就先否定对方。
哦，
就是感觉你也同意，但是最后啊流标了，因为你一开始就不同意，我觉得这对感情和婚姻来说、
还要脸再出，我好累哦。
你不知道结婚有多累，对不对？大佛，你最后跟大家说一下结婚有多辛苦。
一点都不辛苦。
他是一个很尊重太太的人。
你平常也是这样觉得吗？好吧，那大家记得要去买大佛的书哦。
这个人有结论的吗？
这个人有结论吗？
哦，你的意思就是叫他先陪他一下这样。
我觉得你应该先陪他一下，假装你对这件事情也有兴致的，不要一开始就投反对票。你假装你有兴致以后，最后因为种种原因不行，然后的确是一直输入说细址闹鬼，这样让他
我觉得
那个建案就闹鬼，
细址现在的居民会不太开心。
那就说出那个建案闹鬼，我说是你自己做的、啊、又没有真的闹鬼，细址人不要怕了，其实是你自 自己做出这个假象，因为你总是要假装同意一下，然后你在最后才做出结论是不好的，就表示你曾经有低头过吗？嗯，你连头都不肯低，这样不行啊。
而且你有对他表示出你的善意。
对啊，像大佛这么尊重太太的人应该也会这么做。
对，要是你太太这样子的，你会说、啊、那我们就去看吗？
他会买好吧，你刚好在装了，你
真的是少在装了。
你不是很怕老婆吗？
我们是尊重。
然后他太太要买，他就马上说多少钱，然后掏支票出来钱。应该是这样子，反正假装你先假装低头一下试试看好不好。那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你好，我是宅女小红，不管我们固定收听都请大家关注和订阅我的 podcast， 请大家踊跃留言发问，然后记得给我们五星评论哦，还有记得买大佛的书《李奇展教你搞懂经济带再投资》。谢谢大佛，
谢谢大家，
谢谢王小姐，
谢谢，
下礼拜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